的话，我就走上来，但是我没有写稿子，可能会很凌乱，但是我觉得在我讲的时候，我知道有两点我很清楚，就是一个是我要感谢神这么多年在工作上对我的带领，再一个就是神教给我功课，在有难处的时候信靠他，所以就是这两点了。我觉得应该是到去年吧，我离开中国已经超过二十年了，今年21年。因为我最近就是从去年开始，我工作上有很大的难处，就是这种难处让我觉得就好像，我前一阵看过一个电影，因为上班很忙，基本上到晚上9点过10点过，我从 computer 下来之后，我就尽量给我自己一部电影去看，就是看英文电影，那样就不像电视剧，我就老想要看嘛。所以那个电影其实讲的是一个那个 motivational speaker， 他就是到处 travel 给人讲怎样不要肩上有太多的担子，就说那个例子其实不适合我，但是我觉得他举的那个例子挺好，就说其实我们每个人肩上都背着一个 backpack， 就是一个书包，那个书包你如果把我们生活里每一个东西都放进去，小到我的一本书、一双袜子、一件衣服，或到大到我们的孩子，到我们家里的家具、汽车、房子，全部都放到那个 backpack， 背在你的双肩上，到了某一个程度你会觉得那个 burden 太大了，就一直压在我们的肩上，然后到一个地步可能那个双肩就掐住我们的 shoulder 就会 hurt。 我就觉得那个双肩包给我的启示很大，我就觉得去年好像我就感觉那个双肩已经在扎进我的双肩了，就是我在工作上的难处，然后我就一直在给神祷告什么时候给我一个不一样的，但是我就觉得神也给我一个清楚的看见，就让我回想我这么20年在工作上的他对我的带领。因为就是说我在中 我有三个学位，我最近才意识到我有三个学位，人家都说现在好多孩子都学 double major， 我以前也没觉得我有 double major， 我只是觉得我换专业了，到最近我才觉得哎呦我有三个 major 叫 triple major， 然后我也才看见神好像这三个 major 把它很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经过了这20年，他让我看见他在我身上的作为。那我在中国是学英文的，那个就本来我是进医学院医学系，后来第一天去看那个心脏开刀，那个锯子把胸骨一切开，我们在那个手术的上方是个那个玻璃的那个，就是学生看的嘛，我一看见那个胸骨被切开，心脏在里面跳，我一下就倒下去了所以我基本就属于阴血，然后不能见外伤的那种。后来我知道我不能学医，然后我就办了找关系，把我从医学系换到当时正好有一个新的第一次办的那个叫那个医学英文班，所以就学了英文，出来以后就分到医院里边，然后工作就非常轻松了，就是接待去中国的那些像世界卫生组织那些，他们去农村或者监狱做那些疾病预防，所以工作好像非常 easy no stress。 然后反正就是大学毕业以后好像对社会现状也不是很满意，我很多东西我都看不习惯，不知道是学英文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自己准备想出国，我一个舅舅在台湾，他会跟我 sponsor， 然后我认识一对加拿大的夫妇，他们说会帮我联系，所以我就一直在准备托福 GRE， 然后单位的同事也一个搞笑说这个小熊不知道找个什么样的人，反正我大学以后4年没谈恋爱，就想自己出去，后来就找到李天使同志，就这种人还是凡人，所以我们都是凡人，所以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来经历主耶稣。但结婚以后去了丹麦，在丹麦就是啥都根本都不懂了，就只能从语言学起，所以那会儿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去语言学校学丹麦语，那周末就是在那儿经历他的文化，周末就骑车我们去看周围的那些宫廷啊或者那些，然后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回美国，来了美国以后才开始真正觉得应该怎么弄，然后就去念书，念了书就学了一个跟计算机相关有关的专业，毕业以后就是现在 Sprint 做，然后大家也知道没做多久就没有工作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还是想学 healthcare， 后来回去学护士，那其实也是很艰难的时候，大家也听过我见证，因为那会儿我刚生完第二个孩子，然后就要去开始那个 intensive training，所以那个 nurse 也是非常对我来说也是很挑战的，然后完了出来以后最后我来到了我现在这个公司， 就感谢神，我觉得对我一个对我的 background 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match。去了以后，从底下坐上来，做了大概四五年吧。感谢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stress， 就是工作对我来说非常 easy，performance 也非常好。然后直到五六年以后，那个部门就决定 outsource 到别的国家去了。然后我的 manager 那会儿就问我，他可能知道公司会有这样的变相，他就来问我说，你想不想去转到那个 manager 的那一块？我说 no， 我说那个东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弄不来，因为那个你天天要跟客户打交道。我说我有 language barrier， 我不可能做那个。然后到后来就越来越清楚，我们的部门会不在了，不在意思就是说，你要么就出去找工作，要么你就自己看你怎么办。后来我就很 struggle， 但是也没想到要多长时间这个部门才不在。然后呢？我记不得是哪一年，大概三四年前，我们大学同学几个室友就约好去欧洲，到那儿去碰面，大概快二十年，我们就决定到那儿去，就不带家人，就自己飞过去。我飞过去以后，我一个室友，他跟我一样的 background， 他现在国内的外资企业做的是总经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像你这样转的那么大，就是他就告诉我，他也 share 我，他有很多 failure， 就是一步一步做过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工作就是面临这个，回去以后想怎么转我也不知道。他就鼓励说 give it a try， 他说不会那么 easy， 但是你只要 go through 的话你还是会 learn。 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我来 Kansas 认得的第一个朋友，他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后来在公司里做 management， 我就问他，我说像我这种又有语言障碍又有文化障碍，你说要是往那边转我能行吗？他就给我一个那个，他说 stay positive， give it a try， 他说 I think you can do it。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也听到一个声音想 challenge myself， 所以我去跟 Mary 说，我就说那你就还是帮我申请那边吧，我说我也知道我们这个部门很快就快没有了，我说我感觉我应该还是行，但是我没有管理的经验，因为我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有那个 MBA， 我一点都没有。所以呢，我就还是转过去了，但是还是感谢神，转过去给我的几个 study 都不是太 challenging， 所以呢，就给我很多时间学习，大概两三年都还是做得非常好。直到去年有一个 study 非常困难，我妈就把我 pull up， 因为前面那个人辞掉了嘛，就把我弄上去。我说我一个 entry level 就把我弄到这上面，虽然说我可以学很多东西，我也愿意去学，但是他还是鼓励我去做，因为他说那个上面就是 technical 要求比较多，他说可能就你的 background 还稍微 match 一些，所以我就上去了。上去了之后呢，也还是做的还可以，但是压力非常大。然后因为我不懂管理嘛，所以像参加第一个会议的时候，会上的人客户都是欧洲的，因为客户都在欧洲，讲的英文有 accent， 然后我的 team 在印度，我更是听不懂。然后刚开始去电话会，我就觉得客户问你一个问题，你马上就要给一个 answer。我就连话都听不懂，那个电话上就是那个噪音又大，所以你就想一下，我当时做这个工作真的很紧张，进去都是摇摇晃晃的。但是慢慢神给我这些 training， 让我就是说基本的 managing 我基本上都学会了。但是到后来好像没有一点点转变，随着那个，因为我做制药嘛，有一个新的药在做那个什么治疗白血病的一个药，效果很好，所以客户就使劲劝起他们的 timeline。就马上就要 file 了，就想 go to market，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种就是收集数据跟不上趟了，所以现在就到了一个这个地步，然后客户就使劲的 escalate， 然后我就问神，我就觉得我说神呢，我每天都在学东西，我也很感谢这个，但是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想学了。我说神呢，我不想学了，可不可以给我找一扇门让我轻松一下，我真的不想学了。我在那个 Christmas 那一阵子，我看见计算机我就发抖，我都不想过去，因为我的计算机就放在家里吃饭的那个饭桌旁边，本来房子就小，我又插一个办公桌在那儿，因为我不想到楼上或者地下室去开个办公室，因为我是 work from home， 那样我会得 depression 的，所以我挤一个桌子在那个窗户旁边，然后把窗帘全部拉起来，弄了一个去买了一个白色的床单挂起来，早上我一拉开就能看见外边嘛。然后几天就抱怨，这什么窗帘呢？我说 I don't care， 我只是需要把 something easy， 我一拉开就能看见外面的草，那样我就不会 depression。所以就是在这 就是这样，我就到 Christmas 那一阵，我就看见那个计算机，我就不愿意走近。我就在跟神说，神啊，我这种状态，我怎样去工作这么 challenge 的 study？ 然后神就慢慢安慰我的心，他说你要 calm down， 你就把每一天当成 what's the best value you can bring to your study。然后他说你一定要 stay positive。我就觉得神在慢慢改变我的心。然后呢，一月份我再去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那种抵触的心就好一点，起码我能到 computer 去把那个打开，然后呢继续做我每天能做的。我就觉得神也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职场上，我们就真的是像神说的，就让人家看见你真的像一个基督徒一样。所以但是就是这样，没有丝毫改变我工作上的压力。因为虽然客户没有抱怨我，但是因为我刚才说那个时间表一再一再的变，然后就一直 escalate 我的 manager 就那样天天跟客户的那些人。然后我就动了一个心念，我必须要换工作。然后新年那阵子我就把 resume put 到网上去，工作机会也不是太多，因为我只 focus on 那个 work from home。然后好在有一天有个 courier 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看你的 resume 非常不错，他说我想给你 submit 出去。我说行啊，他就给我 submit 出去。然后过了两三天 interview 就来了，然后那个就是 screening 嘛，然后再过两三天那个 formal interview 就来了。然后做完之后那个 recruiter 就问我怎么样，我说反正就这样大概还行吧。他就问了一些别人问我什么问题，问了之后他说我觉得你的 chance 很大，因为你的 background 和人家对你的问的那些问题，他说我觉得你还有可能。然后我自己觉得还行，所以我那会儿突然一下我就变大了，我自己就长大了。我就觉得哎呦，这个 resume 事情我觉得好像我的 market value 挺好的，我那段时间就真的大了，工作压力还在那儿，但是我就觉得我会有一个新的机会了。所以呢那会儿是大概是二月份，我就把 team 的三月份的工作都布置好了， timeline 什么都 scope 都弄出去了。我就只做三月份，因为我知道我三月份应该走了，四月份五月份 timeline 我都不管，我说因为我肯定要走了，那个就是我下个来我 transition 的什么事情。然后不管有什么 complain 来我都不去 care， 反正我就说 OK I hear you I'm going to follow up， 我也不去 resolve， 因为我知道我可能很快就会拿这个 offer。 然后礼拜五那个 recruiter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 I wish I have good news for you。 我一听那句话我就没反应过来什么叫 you wish。 他说那个 offer 就是给了前面那个人，可能比你还好，人家那个人 take 了，你大概就是 second candidate。 我当时心里边就很不是滋味，因为我觉得我从来很相信我的第六感官，我觉得我从来有什么 feel 的时候 it usually go that way， 但是这个时候是完全没有 go， 就是真的是 out of my whole expectation。我那会儿心里就实在是不是那个滋味，当然就是我还是很 professional 谢谢那个人了，但是完了之后我就很纠结，我说神啊，我真的是就好像你还有一个 wedding， 明天要 get a wedding 了，你今天被人家 cancel 了，就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老实巴交的回到 computer， 我就祷告，我说神啊，现在这扇门也关了，但是我知道神为什么关那扇门，实在是因为我自己太大了，那会儿我就没有谦卑下来，就觉得你自己的 market value 很好。然后我老实巴交把计算机重新打开，重新把我该做的事情重新 sort， 然后神叫我要 humble down， 我就真的在主里边祷告，我就说神啊，我知道在我骄傲的时候你不愿意开这扇门，我说也许是因为你的机会，你的心里还想叫我学什么，我说我就谦卑下来我就学。果真不然，这接下来就是 escalate 更严重，然后公司把更高层的人就弄进来，每天给我们开会 what to do。 我觉得我也感谢神，在这些人高层人的身上我真的是看见他们那种就是 handle 跟 client 打交道的那些，我看见他们就是很 sharp 很 quick， 他们的那种 thinking way 就是我平常学不到的东西。我其实感谢神，我在这最近一年多的时间学的东西可能超乎我过去这二十年加起来的时间。所以虽然我每天跟神纠结说神那我不想学了，我真的不想学，我每天都没有功夫管我的孩子，我在工作上有压力我全部骂到他们身上去，但是神就让我学会你必须要谦卑，你必须要等待。 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很 guilty， 我管不了孩子，我就找些理由去跟孩子说，你看妈妈虽然管不了你，但是 I wish I'm a role model for you。 我说你们看妈妈就是又有 language barrier 又有 cultural barrier， 然后现在搞的就是不是像以前就是像那种 task oriented， 现在都是那种我说你看妈妈的，就是你看妈妈很 stay positive 对吧，我每天在学东西 challenge my potential， 我这就是你们可以看的东西。但是我的孩子其实真的看见我的软弱，所以我女儿那天还在提醒我说，妈妈你不是跟我说你 stay positive 吗？我说对，我告诉你我要 stay positive， 所以我就还得继续 stay positive。 所以我就感谢神，在我对孩子一点点差你都没有，我真的 feel guilty。 但是也好在我觉得神也有这种机会让他们学会自己管理他们，因为我跟他们说了妈没时间管你们，我每天的 mind 都是在就在计算机上，从我做梦都在梦都在上班。我说这个不对不对，肯定不对，但是我说你们两个孩子现在大了，你们要学会 self management， 你需要什么你告诉妈妈，你如果有什么像我的小子跳舞，我说你有哪天有 performance 你必须提前告诉我 mark on the calendar， 如果你到时告诉我你那天要去，我不会送你去的，因为我肯定安排不过来。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你自己 manage， 如果你不能 handle 你的 schedule 我们就 cancel。 然后好几天从学校打电话回来，这个东西也忘了那个东西也忘了，我就跟他说 OK I drop my work now I will send to you school but only today。 过了两三天又给我打电话，妈妈我又忘记这个了。我说 No not today， 我不会给你送来了，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我再不会给你送过来。他电话里面很生气很 embarrassing。 我说但是我跟你说了，我亲亲看你现在 fail， 我不愿意到你长大了跟我说妈妈你给我一个 San Diego 来个 phone call I forgot my passport。 我说妈妈不会那样的，我说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就一起 survive。所以 anyhow 我就觉得神教我的功课就是叫我安静下来在他里面。我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愿意给我开一扇门，因为我不想那个双肩压在我上面，我实在是不太 enjoy。 但是我看见神对我的带领，我觉得他已经 challenge 我的 potential 了。我从我刚来美国，我97年来美国，我还记得那个 Thanksgiving 是怎么过的。是我们几个中国同学 Thanksgiving 就在那个 Iowa State University 就在那个 computer lab 里边学那个计算机 button 怎么 open， 然后学那个 word 学那个 excel 就那样过的。所以说我是觉得神把我从那个时候带到现在来 challenge 我的 potential， 我真的很感谢他。虽然有的时候就好像 go through 这个 process is really no fun， 但是你经历了神的带领之后，或者就像我感觉就像那种大学去军训那样，你过了那个时候你学了很多东西，你 challenge yourself， 我觉得很感谢神给我的这个带领。但是神也知道我真的我谢谢他，但是我有很多 burden， 所以我不知道神会怎样继续我带领我的下一步。但是我真的是从上一次的找工作我学会了，我不能把自己看大，只能轻看自己，然后在神那边耐心的等待。所以每天我还是 try to stay positive， 然后看神怎么带你。我就觉得我感谢神对我的这样的启示，我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谢谢。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As you all know, or if you don't know, it's okay. I lost my dad to brain cancer when I was 1.5, and I never really learned much about him.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不过假如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在我1岁半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因为脑癌去世了。我实际上对他的了解并不是很多。
And at first I really thought like why would God do this to me, and I really felt like angry at him when I first learned about him.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在心里就有怨恨的情形，我也对神说为什么你会对我做这样的事情。
But lately I've realized that it's really jus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慢慢的我感觉到好像是一个因祸得福在我的身上。
Because it's taught me that I don't need to rely on others. The only person that I need to truly rely on is God.
因为他教导我，就是说，我不需要其他的人，依靠其他的人，因为我真正需要依靠的就是神。
He is the one that has my past. He is the one that knows the future. He is the one who will lead me where He wants me to go.
他知道我的过去，他也带领我的今天，他也知道怎么样带领我前面的路。
And last week I got baptized with my three best friends, Sam, Josh, and Jacob.
上个星期我跟我三个最要好的朋友们一起受敬礼。
And it's really a blessing to have three other kids the same age as you, and get baptized with your best friends they've known for a very long time.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因为他们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也我们在一起长大。
So as I'm growing up, like, so I still have some flare-ups. Like, I still think of, like, why would you do this? But it's really just trials, and God is building my character, and He's building for me for His purpose.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我也会有沮丧的时候。也会问神为什么这个事情在我的身上，但我觉得这个是神对我的试炼。
So to encourage you all, like who have also been going through hard times, my verse today is James 1:2-4.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经文，这个是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Which says, Consider it pure jo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ever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e testing of your faith makes perseverance. Let perseverance finish its work so that you may be mature and complete, not lacking anything.
Yeah,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这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乏。
So if really, if you're going through a hard time, God is really just building you up to make you stronger, and you can come back, and He'll make it better for you.
假如你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神只是来更多的坚强你，让你有更强的性格。
So never give up, always follow, and if God gives you a trial, just know that it's for His good and your own good.
不要放弃，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知道若是有试炼的情景，神只是让你更坚强。
Thank you.
谢谢。
Good morning.
早上好。
And I'm here to share with you why, in my testimony, why I got baptized.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去受浸。
And it really took up a lot of courage, but I did it, and it's all because of God.
虽然需要勇气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去做是因为神给了我的力量。
So I'll just start what I was like. And when I came to church for the first time,
我想开始的时候，我讲我刚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的情形。
Okay, so when I first started to come to church, I wasn't that mature. I didn't think much about it, but I still didn't know what God was.
当我刚刚在这个教会里长大的时候，我实际上也不成熟，我也不知道神是什么样。
I didn't really take life that seriously.
Say it again.
I didn't take life that seriously.
我对我的我也是比较顽皮，不是很严肃的。
But later in life, I began to change.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really told me what God was, and I understood He died for us.
慢慢的，我就是特别是经过主日学，让我认识了神。
And I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I needed to be born again.
我确实知道我需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So later, I actually really understood God's true love for us.
我慢慢知道神对我们的大爱。
We need to change and follow Him according to His word.
我们要有一个生命的改变，跟随他。
And I got baptized because of this reason, and I made a choice to be born again.
我受浸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愿意一个新的生命。
When it first hit me, I learned from pastors and teachers.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牧师或者是我们教师的教导当中。
And mostly pastors, their messages really touched me.
特别是牧师们的教导让我们让我触摸到我的心。
I really want to thank the pastors and the teachers that helped me and other kids make this decision.
我也特别愿意感谢那些牧师们以及教师们的对我们这些孩子们的教导。
And I also encourage other kids to get baptized and make this really important choice in life.
我也特别的鼓励那些还未受浸的孩子们，愿意你们也去有这样的信心去受浸。
That's it.
谢谢。
Last Sunday, I was baptized, and I'm very happy to take the next step in my walk with the Lord.
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天我受浸，我也很高兴能够走这个下一步。
Ever since I was 3, I've been walking with the Lord, and I think that He has blessed me greatly by putting me in a family that follows the Lord.
我很感谢神，在三岁的时候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也感谢神，我能够在一个我的家里面长大。
Ever since I was 3, I thought that it was all complete, that I was going to heaven and I was forgiven of all my sins.
我当我接受神在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觉得说什么事情都已经完成了，我要去天堂，然后我就没事了。
And so recently, I wanted to take the next step in my faith.
那直到最近，我愿意走那个下一步。
I wanted to walk with God and serve Him more.
我愿意跟神一起走，然后我也愿意服侍神。
And once I learned about baptism, I was completely scared of it.
当我听到受浸这个事的时候，我起先很惧怕。
I thought it was too serious for me, and that I didn't want to do it while I was so young.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然后我的年纪也是很轻。
But one day I stopped and thought, why am I hesitating?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就觉得说我在等什么呢？
And I talked to my parents about it, and they answered all my questions.
然后我就跟我的爸爸妈妈谈，他们也回答了我所有的问题。
And that night, I decided to become baptized.
那天晚上我就决定要受浸。
This summer, I will be attending a junior CYIA, and I want to encourage all the youth to try to come as well.
这个夏天我会。在 CYIA Junior 侍奉主，我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人一起侍奉神。
And I will end my testimony with these verses.
那我要分享这一段经节。
Psalms 119:33-35.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几节？33-35.
Teach me, O Lord, your decrees, then I will keep them to the end. Give me understanding, and I will keep your law, and obey it with all my heart. Direct me in the path of your commands, therefore I find the light.
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指导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喜乐的。
Thank you.
谢主。
弟兄姐妹平安。Today I will be sharing my testimony and how I came to get baptized.
我今天要给你们分享我的见证，就是我为什么要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As many of you know, I was baptized on March 27, 2016 with many of my dear friends.
大家都看到上个星期我和我许多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一起受洗。
I accepted Christ when I was young, however, I was always reluctant to get baptized, because I was afraid.
我其实很早以前，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但是这个受洗这件事我一直很犹豫，因为我有点害怕。
I thought that I was too carefree or that I was too young.At times.
我觉得我太有时候觉得太自己，太无忧无虑，而且就是说太年纪太小了。
However, during times of late, I've come to, with the help of my parents, I'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work with me over time, and I will change.
然后慢慢的在我的父母的帮助下，我认识到圣灵会在我心里做工，让我慢慢的，我的生命会慢慢发生改变。
I want to end my testimony with, I want to leave you with these few verses. 1 John 5:13, I write these words to you who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at you may know that you have eternal life.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我喜欢的经文，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And Psalm 23:6, surely goodness and love will follow me for all the rest of my days, and I will dwell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forever.
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Thank you.
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很长时间没上来了。第一件事就是我今天早上跟那个玉萍和海燕玉萍弟兄和海燕姐妹谈，我那个微信失联了，搞了两个星期没搞通。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刚好下圣子在，下圣的时候我前两天给你发这个微信信号，你都不理我，我气死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做事了，这个我们不晓得，所以他说他今天很释放，是好像是吧？我不知道我得罪我弟兄，但是今天他很释放，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功课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求神，可以有特别的原因。但是这个微信是因为我是一个配风嘛，搞 iPad 做微信，所以很难恢复。这个我也参加在微信上有一个的这一年有一个 这个全球华人基督徒，就是渴慕圣经话语的人，有一个 group 在里面。我经常是在那里面是解答福音朋友的这些问题，或解答有些圣经的难题，所以他们经常就希望我来恢复，但是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想到下山弟兄姊妹也得罪他啊，下山弟兄我得罪他是，我想还得罪很多人，因为微信上还很多这个朋友，所以请你们原谅，这是我没做好，对吧？这是额外一件事。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刚才有姊妹问我，你怎么《生命季刊》最近没有你的文章了？这实际上不是我能写，实际上神的灵感动我写。这个不是个谦卑的话，因为我写过的文章，我后来我再读的话，我根本就不相信是我写的，所以这个是实话。所以，但是最近我有一个感动。我们最近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我们教会的福音组我们在查这个路加福音，所以，那么最近我就是有一段经文，我就一直想跟大家分享，在路加福音第7章。第11节，这个很巧合啊！我不知道上个星期有这个四个年轻人受洗啊，今天的四个年这个少年人今天在这做他们蒙恩的见证，这里正好是讲到一个少年人，耶稣使这几个少年人是这个少年人什么复活，所以这倒不光是。这里的意义不光是指到我们这个肉身的复活，耶稣还有这个复活的能力。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讲，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今天这四个少年人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也用这段经文那个分享与弟兄姊妹分享，也是感谢主，这几个少年人能够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能够蒙主的恩，能够有个复活的生命，这是我的总的含义，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也可能会写，但是我今天我要先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这段经文。我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这段经文我跟你讲，这个路加这个讲的故事是很简单的，但是里面非常有深意，你细读非常有深意。就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穿透时空，它能够震撼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一个敬畏的心来阅读神的话，我们是把读经历是把神的话读出来，不是把我们的话什么压在圣经里面，这是很错误的。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观念压在圣经里面，用圣经的话来解释我们的个人的理论，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你读经的时候有个体会，你要把神的话什么读出来，怎么能够读出来？靠着圣灵的能力，就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可以领受那属天的真道。所以我先把这段经文读一遍，第11节，路加福音第7章第11节到第17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次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简单，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以后，是在他差遣门徒之前，所以 耶稣在登山宝训是显示他的这个话语的权柄。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特别看到这个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显现，说蒙大恩的女子问你安，与主与你同在。所以什么叫主与你同在呢？就是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因为玛利亚将生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就是神，所以这个主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的神，这个神性的地位是最初是在天使宣布的，是天使宣布的。所以我们最近查希伯来书就知道，这个天使代表神说话，天使也宣布耶稣基督将要降生。当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有天使来向牧羊人来宣告。所以天使是神的使者，他是被受神差遣的。但耶稣基督比天使大是小啊，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大，远超天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信耶稣就忘了这一点。所以我为什么先讲这个，为什么这个要发生这件事呢？就是过了不久，就前面耶稣基督治好了一个白夫长的仆人，是通过远距离这个遥控医治，对吧？他一句话，耶稣就使这个白夫长是一个外邦人，他的这个病能够医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表示他有神性，他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是一样，这个耶稣使拿因城的寡妇之子能够复活，也显示他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这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都很害怕，这个圣经上惊什么惊奇，就是很惊慌，很害怕，很畏惧，归荣耀给神。所以一个人有敬畏的心已经产生什么敬拜，所以归荣耀于神。你如果有敬畏神的心，你敬畏主的心，你什么你会敬拜，会敬拜，这是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要行神迹，是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他是神。所以这是这个故事要讲的。所以他是向门徒表明这个事情，向当初一大群人跟着他。所以过了不说迟，也可能是第二天，是医治这个白夫长的病人仆人以后第二天，所以他就往一座城，这座城的名字叫拿因。这个是在四福音书一共有三次记载耶稣基督使死人复活，这个是第一次，这个是在记载是第一次。但是耶稣基督究竟使多少死人复活我们不晓得，约翰福音第二章特别讲很多神迹奇事很不能记载，对，没有记载。但至少的四个福音书记载有三次，这是拿因城的寡妇复活，这次神迹是四福音书是独一的意思。那么是拉撒的复活也是独一的意思，独一的意思。在约翰福音，所以这个拿因城，他这个你要查，我查个字典，看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就是家的意思。拿因这个意思就是家，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要去什么？和他的门徒和一大群跟随的人。为什么有大群人跟随呢？因为耶稣一边赶鬼行神迹，他的名声是吧传扬在外，所以他到哪里就是什么一大群跟他，所以同行去这个拿因城，也就是个美好的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到这个门口，就有一件事发生，就是有死人被抬出来，而且这个人这过世这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少年人，而且他母亲的是吧独一的儿子，而且这个母亲是什么寡妇。所以这个温暖的家让主耶稣看见，让他的门徒和周遭的人看见有什么悲哀的事，有痛苦的事，有很大的苦难。这可以说这件事发生对这个母亲来说是雪上加霜，对不对？是也不知道她丈夫什么时候去世，但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 但是耶稣基督正好就去到这个城，那是很巧啊，那是不是巧合呢？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强调耶稣是神呢？我就要说这句话，不是巧合，耶稣做每一件事都不是巧合，他什么行万事凭己意，而且早已知道，就是神所行的早已知道。就像耶稣基督在那个叙加城碰到去遇见那个打水的妇人一样，他是有意的，因为神是知道未来的，神是预定一切的，所以他带他的门徒去知道这些法事发生，所以就是他是有意去什么安慰这个妇女人，有意什么要行这件神迹。所以我们看四福音书，耶稣行神迹你对象就是有两种，你可能有三种，但我认为还是两种。就是耶稣基督行神迹对象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是看见什么我们的信心，他医治，他行神迹，就像那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他医治他，因为看见这个百夫长的人的信心，他是靠我们有一个心寻找他，我们相信他，他就什么医治我们，他行神迹。第二个行神迹的目的就是我们这一段讲的，他什么怜悯人，他怜悯苦难中的人，他怜悯悲伤的人，他怜悯那些这个痛苦忧伤的人，所以主有怜悯人的心，所以两种人。所以我们这讲的是第二种，他是有意去安抚这个寡妇，有意去帮助这个寡妇。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寡妇什么，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所以当一家有这个灾祸，一家有苦难的时候，一般邻舍会有帮助。如果是碰到死人的事，你最多什么是安慰，但除此以外你什么爱莫能助，人不能是死人复活，人不能是死人复活。当我们的主看见这个寡妇的时候，他就怜悯他。所以我们人做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怜悯这些人，实际上耶稣也怜悯我们。我们在今生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可能活得年岁我们不晓得，对吧？但是神定人的年岁和疆界，但是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但在有一天，在座的我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离开我们这个家，就像我们这个少年一样。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安慰？刚才兄弟姊妹也讲了工作上的挣扎，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对不对？对不对？这个我们真正能够从谁那里得到安慰？那么他分享的话，就是从神能够得到安慰。所以主耶稣来怜悯这个妇人，来怜悯这一个受苦中的妇人，他就说了一句话，对这个妇人讲：“不要哭。”这个“不要哭”是安慰的话，也是什么？他要帮助他。所以两个意思哦，你看下面是吧？不要哭，也可能是不要太伤心嘛，对不对？那实际上耶稣下面要做的不要哭，是真正的解决的意思吧？忧伤困苦的问题。所以耶稣进一步第十四节，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那为什么讲这句话？所以耶稣要做的第一步是按着杠。所以你知道这个杠可能就是个简易的棺材，所以当以色列在这犹太人中，这个你这个律法中规定你不能够什么接触死人，如果你接触死人你就什么不洁净，如果你是摸了这个麻风病人你什么不洁净，是有罪的，该打死的。但是耶稣按着杠，前面有讲麻风病是吧，他按着麻风，他可以不按手在麻风病人身上，他是有意去做，表明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纯不仅是纯洁无瑕的， 而且他有能力胜过一切罪，胜过一切什么污秽。所以他踏进马蜂窝，并问他自己不是什么被污染，而是什么马蜂窝的什么得洁净。所以我们有罪的人，当我们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吗罪的赦免，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按着杠，按着杠就是什么？这抬杠的人是干嘛呢？是把这个少年抬到什么地方？抬坟墓去，是不是？所以按着杠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什么？不用，对不对？不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死亡的边缘，我们不晓得，但是神说，神止住这个死亡的边缘，我们就能够生命得成活。就像耶稣近前首先按着杠，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我记得我有一次这个从加州这个来到康斯坦，中途在犹他州的时候，那个车抛锚了。然后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然后后面故事没讲，还一段没讲，就是我在那个犹他那个山区里面住这个旅馆，住个旅馆里面就，我就跟那个老板讲，我说我要不要这个吸烟的这个旅馆，他说没有，我们旅馆不行，他是专门给我安排一个不吸烟的。结果一进去烟味浓得很，然后美国老板也有时候也轰一下子，那时候我睡不着了，睡不着我就深夜一两个人开车，在那个犹他州那个山谷开车啊，这个当时我们有两个孩子。居里一岁，单子十一岁，然后他们的曹坐旁边都睡着了，我一个在山谷上开了个这个 i70 嘛 ，i70 是 i70 是 i80 的，是 i80 还是 i70？ 还有八年还是 i70？ 我忘了。好，在那个山谷上开的时候，我至少我很清楚，我就是嘛，有2到3秒钟睡着了，我车的速度是65迈，我跟你讲。所以我那个车轮子是吧，把我带向什么死亡，但是我突然猛醒，我真的下一身冷汗，我跟你讲。所以我看到这个耶稣近前按着杠，我就想神的怜悯，他止住了。所以我们人生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神是吧怜悯我们。我们有时候很傲气啊，有时候很这个很狂傲，实际上我们应该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耶稣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止住了。所以有时候死神抓住我们，我们是吧不得释放，就像大卫在诗篇中所说的，但是耶和华有同在，所以耶和华能够救赎我们。好，下一句这个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有这种经历是吧，是不是？所以小明诗歌中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告诉我们当走的路没有什么滑向死亡线。我有好几次，这今天只讲一次这样的事情，虽然神是实在是怜悯和这个饶恕我这个有罪的人，我是非常有罪的人，我晓得。所以然后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很奇怪啊，我请问如果是一个人死了以后，你能对他说话吗？你对死人说话，他能听见吗？听不见，对不对？死人如果听见他就没死，如果能够听见你说话，那个死人就没死，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是拉萨路复活的时候，拉萨路不光是死了，已经埋到什么坟墓里几天了？四天了，你死透了，臭了，对不对？他对拉萨路什么出来是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敢说这话？因为耶稣基督什么胜过死亡，他是复活的主，他是神，对不对？他是神。所以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 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你知道与这个那先知能不能是四人服啊？那使徒也可以，先知这个故事很像这个一个先知所做的事，是在这个列王记上第17章17节到24节，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所以先知也可以行这个神迹，是四人服了，对不对？旧约里有几次，然后这个新约里面这个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都有，对不对？但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你我们知道，在以利亚这个让那个寡妇的这个儿子，也是个少年人要复活的时候，那寡妇的这个埋怨这个以利亚，就一个倒霉的一来回跟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埋怨这个以利亚。你要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是顺便讲一下这个在查，我以前读这个列王记时候有一点不太明白，后来我们查路加福音，我一下搞清楚了。你知道这个那个时候有饥荒，以利亚不是这个神差神，让他有三年不下雨，所以那个闹饥荒嘛。但以利亚他跑到这个寡妇家是哪的？是这个外邦人，对不对？是外邦人的寡妇家里面。我都讲为什么要跑到寡妇家里面，而是个外邦人，我一直没想通。后来呢，路加福音实际上讲了，因为以色列人是吧悖逆，所以你因为差遣他的先知是吧？到外邦人身去来帮助外邦人的这些受难人，这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犹太人听见耶稣讲这句话要打死他，对不对？所以这是前面路加福音讲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个题外话。然后先知行复活的神迹和使徒行复活的神迹有什么区别？以利亚行神迹的时候，他是什么祷告谁啊？耶和华，求耶和华怜悯。然后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这个彼得行神迹使这个多加复活的时候，他是跪下来祷告求神，对不对？所以先知和使徒行神迹可以使神复活，他是祷告求神的怜悯和能力。那么耶稣基督行使人复活的神迹，他怎么说啊？他什么直接什么对神讲话，对不对？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什么？他就是神，对不对？这就联系到另外一个题目，为什么耶稣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耶稣为什么还祷告？祷告是寻求神的旨意，耶稣为什么还祷告？在路加福音这个前面，这个耶稣这个招选这个12个门徒的时候，他上山怎么样？整夜祷告，对不对？选了12个门徒，结果12个门徒还有一个叛徒。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他知道了。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与我们希伯来书查经是有关的，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那耶稣为什么祷告？所以我们从一个事情，耶稣回答的事情，我们也敢看出来，当这个施洗，这个耶稣要结束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他不敢当，是不是？但耶稣说我要尽什么主般的义。他尽什么主般的义啊？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全人，他要按照他是身在律法下，他要什么遵守律法，所以他成为先知，成为君王，成为大祭司，他要受膏，对不对？他要受膏。所以大祭司作为大祭司身份，他有个功能是什么？祷告。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之分，他作为全完全的人，他是个大祭司，他一定要祷告，对不对？这是一点。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呢？他作为完全的人这个大祭司身份，他一定要祷告，他替这个他的门徒祷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7章整章大祭司祷告，对不对？一定要祷告。第二个祷告的原因是要为我们每一个这个信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来树立榜样。所以我们的主况且祷告，何况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所以我们在侍奉中一定要祷告，这是耶稣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与门徒洗脚呢？耶稣与门徒洗脚，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做你的榜样，所以要我们效法，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什么洗脚。什么叫彼此洗脚呢？要相爱嘛，要接纳嘛，你不要嫌得臭，对不对？ 你一个不喜欢的人其他臭的是不对，这个不是彼此洗脚，你要接纳你不喜欢的人，你要接纳什么这些不开恩的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他大祭司他要祷告，第二个呢，他要为门徒做下榜样，我们每一个跟随主人每天都要祷告，就这个意思。所以那么耶稣在这里行神迹不用祷告，是因为他就是神，看到没有？前面他是祭司，他是人，这里什么？他是神，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所以他吩咐使人起来。所以我们如果是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我们都是在没有认识之前，我们灵性都是死的，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是神让我们活过来。为什么神可以向我们一个灵性死亡的人讲话呢？因为什么？他可以呼唤死人，他可以什么？让死人复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含义。所以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所以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仍让我们代求，他也差下圣灵，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呼唤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有几个少年人是听到主的呼唤，听到圣灵的声音，怎么样活过来了，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感谢主，说那个死人就起来，坐起来，并且说话。所以我们复活以后要为主说话，要为主传福音。所以今天这几个小伙子做得很好，见证神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为主什么爱主的见证。第一个见证就是你受洗以后蒙恩在神的名下，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主，把一切赞美归给主。所以耶稣把这个少年人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我刚才讲就是很害怕，有恐惧的意思，有敬畏。所以我们就归荣耀于神，我们敬拜我们的主，一切恩典都是来自他，一切能力也从他而来。所以我们在世的时候让敬虔度日，能够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大家。